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家人们，新年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在纷乱喧嚣的世界里，人人都渴望喜乐，却常常在比较、争竞与自我中心中迷失方向。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喜乐的秘诀在于谦卑与顺服。他说，我若被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这是何等超越环境的喜乐。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做了最完全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甘愿放下自己，降世为人，顺服父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圣经劝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彼此同心，彼此相爱，看别人比自己强，不高看自己，也不轻看他人。当我们从自大走向谦卑，从自私走向服侍，从争竞走向合一，因顺服而来的喜乐就会真实地充满我们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和学习江平安牧师传讲喜乐秘诀谦卑，学习如何在基督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光彩。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给大家问安了。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腓立比书，主题还是喜乐秘诀。今天要看第二个秘诀，就是谦卑。首先还是一起来看两节的经文，我们这次要看的是第二章里面的内容，17节和第18节。经文这样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看两节的经文里边，喜乐出现了四次。我若被浇奠也是喜乐，我要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刚才已经提过了，喜乐的第二个秘诀是谦卑。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边，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秘诀所在。谦卑是学习耶稣的谦卑。谦卑不是说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哎呀，我不行啊，我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我不会啊，或者说我不如你们啊。当然，我们常常把这种对自我的认识称之为谦卑。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比，要除去我们过去的那种习惯，就是以自己的长处来比别人的短处来看，确实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就是去看别人比我强的地方。但如果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谦卑，可能就不止仅仅如此了。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不行的，是不能的，是不是的，他本来就是神啊。但是什么叫做耶稣的谦卑呢？耶稣的谦卑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力，不为自己去争各样的权力，更不会去图虚浮的荣耀，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主耶稣的谦卑。那今天我们就透过经文看 保罗谈喜乐和谦卑。在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首先就提到一种共同的一种同一关系。当然我们会有一个词说这个叫做在教会里面的合一。而这种合一的具体表现呢，是在基督里有劝勉，在爱心中有安慰，在圣灵里有交通，在我们的心里充满慈悲怜悯。所以基督徒才能够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叫真实的合一。当然这种合一不容易，因为这合一也不是不出于人的本性的。我们常说哪怕有两个人在一起，都不见得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是不能完全同心的。就连夫妻两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词儿叫做同床异梦，来描述彼此之间的不合，而不是相合。不合是出于天性的，如果有三个人以上，如果有一个群体，那就真的是个人想个人的事儿。但是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合一呢？保罗进一步说，凡事不可结党，你不要拉帮结派，你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而要存心谦卑。谦卑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而第一层的谦卑呢，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人跟人之间的比较，这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甚至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单位里，我们在学校中，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需要来学习的一点，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这个不容易，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优点，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缺点和短处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指责别人不对，不是不行。但是圣经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人觉得这怎么可能？确实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样的挣扎的。一开始我来到教会，我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学历没有我高，他们的知识面没有我丰富，他们读圣经没有读得顺溜，我怎么看着他们都不会很强。但是慢慢慢慢的，当我谦卑下来，我就看到他们的优点了。我看到他们祷告比我多，他们会代求，他们会关心别人的事情，而我不如他们。我意识到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要低看自己高看别人，而是我学会去找到，去看见别人的长处是我不行的，是我不如他们的，这样我就懂得谦卑了，这样我就会爱这些弟兄姐妹，我就知道去向他们学习。而且很重要一点，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我们常常口号性的在重复在背书的一句话。圣经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后面就有一段的描述了，这是谦卑更重要的一个层次。他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是要跟神平起平坐，虽然他本来就是，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的谦卑。他本来是神，但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取一个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来顺服天父的旨意， 这是谦卑，这是基督耶稣的心。保罗提醒说，这是一个至高的榜样，因为出于人的本性，我们常常都会为自己争权利，对不对？今天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我们常说我们有我们的权利，我们要维权。所谓维权，就是我绝不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各种各样的福利我一样都不能少，我在家里也绝对不放弃我自己的地位。所以不要说我错了，我哪怕错我都要争是我对，是你们错。基督的榜样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顺服就是虽然这并非是我自己的意愿，我自己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天父要我如此，我就甘愿顺从。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的话，你就把这杯撤去。那意思就是，可以的话，你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吧，太苦了，太痛了。但后面接着说，然而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这叫顺服。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在天上的，在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自愿谦卑的人，上帝把他高举了。神的儿子是这样的榜样，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始终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顺服神所颁布的律法，全心尽力去遵行，顺服天父为他所安排的那条受苦的路，走在其上，如同一个默默无声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基督的谦卑，这也是基督的榜样。所以保罗谈到谦卑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基督，他是一个以基督的谦卑为榜样的人，他也是一个以此来提醒我们这些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学习谦卑的样式，并且在谦卑中满有喜乐的人。主耶稣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以喜乐油膏了他，胜过膏他的同伴。他是满有喜乐，他的喜乐出自于谦卑。谦卑的人不为自己来争权夺利，不为自己考量，这正是一种属灵的豁达。谦卑带来的是心胸的开阔，谦卑所带来的是因顺服而有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人带出来的是喜乐。谦卑跟顺服永远是连在一块儿的。因此腓立比书二章从十二节开始，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是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他说你们是顺服的，你们已经走在谦卑的路上了。更进一步，如果你们是顺服的，保罗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有一些神学家说，这节经文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了，因为从马丁路德时代到加尔文的神学都强调我们在神面前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换句话说，这全然是神的工作，怎么这里说要恐惧战惊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这个恐惧战惊又放在顺服之后，保罗所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在这一条 从得救的地位一直到我们全然得救成全的路上，我们当有的一种心是一种恐惧战惊的心，并不是说这种恐惧战惊就是特别害怕，而是我们不愿意在这条路上违背神，不愿意在这条路上让圣灵担忧，我们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得罪了神，而能够像耶稣那样去顺服他。并且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在我们心里工作，那唯有我们存一种谦卑顺服的心，甚至是存着那种非常谨慎有点恐惧战惊的心，你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提醒。一旦我们变得狂妄起来，我们变得放肆起来，你可能就完全无视，甚至也听不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微小的声音了。在我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开始，谦卑和顺服就成了在这条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而行在这个法则中的一个明证，一个让我们能够知道对错的印记，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会有的喜乐。而且保罗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教导，他说，凡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哇，你说这个太难了。没错，正是因为难，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恐惧战惊，回到神的面前。不是我自己里面本性的东西要发就发出来，我自己想讲的那些话不论对错就哐都讲出来，我想要去争，我要想去闹，我就马上发作。恐惧战惊就是谨小慎微，就是要小心我自己的言行，这样才称之为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才称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且保罗非常清楚地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间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说，对我来说，我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希望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因为我带领你们，因为我在栽培你们，我在你们的身上有希望。如果你们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就没有徒劳，我就没有空跑。圣经在这里说好像明光照耀，有另外一个很好的翻译叫做明心照耀。基督徒是心啊，一颗一颗的心。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常说这个人是明星，那个人是明星啊，我们都是那些明星的粉丝，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才是心啊。基督徒是黑暗中的心，好像整个周围都是暗的，但这些心呢在照耀，在那里显明出生命的道是真实的，在那里显出来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真实的。所以才会有恐惧战惊这样的教导。恐惧战惊就是很小心我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有问题赶紧借着祷告求神来改变我，这叫恐惧战惊。在整个的这条路上，我们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最好的或者是够好的，我知道我在弟兄姐妹中间并不是出类拔萃的，而是需要向他们学习，我更知道我是常常不知不觉的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主权，我会要面子， 我会要别人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我会和很多人产生争论，我也在不少的人面前发怨言。保罗说，你们是明星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对那些福音的接受者的一种盼望，并且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如果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传福音的人所献上的是什么？所献给神的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努力，而是那些福音对象们的信心。对于传福音的人来说，我自己也很有体会，几十年来，什么是让我里边最开心的，就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真的认识了耶稣，不仅仅是口头上，我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我看到他们从一个自大的人变成了一个谦卑的人，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去服侍别人的人。从这些，我就知道神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工作，他们成为有信心的人，他们的行为反映出他们真实的信心。所以保罗说，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被浇奠在其上，我都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呢，也要照样喜乐，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在被改变，你们可以和我一同喜乐。是种的人，收的人，是撒种的人，浇灌的人，都一同的来喜乐。当然，他也一再的向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表达出他的关切。他说，我真的非常想见你们，因此呢，我打发了提摩太去见你们，我要知道你们的事情，我就可以得安慰。而他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真的没有别的人和我同心，实在来挂念你们的事情。他说，别人都在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情大概要怎么了结了，我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到你们那里去，但我自己靠着主，我确信我也一定会很快的来到。他提到提摩太，这是一个年轻的童工，这是保罗称之为因信主作为真儿子的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保罗说，他是和我同行的人。另外他在最后也提到另外一个人，他说，我也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以巴弗提呢，保罗说他也是我的兄弟，和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同时是你们所差遣出来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人。他是腓立比那一带的人，到了保罗的身边供应他的需要，然后他说他也特别想你们众人，因为他是你们中间出来的嘛，并且他说他极其的难过。什么事情难过呢？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哎，肯定你们读到这儿觉得很奇怪哈，他自己病了，然后他很难过，难过什么呢？难过哦，原来他病了的这个情景让家乡的弟兄姐妹知道了，他觉得他的病带来了别人的难过，所以他自己也难过了。保罗提到这两位同工，一个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都是和他最亲密的同工，在服侍主的年月里面有好的同工，也是神给人的一种恩典祝福。在教会里面，我也一直觉得如果能有非常同行的同工是神的恩赐。在我服侍的这几十年里面，无论在哪里，在中国国内，在北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我总是看到神给我一些很好很好的同工，他们是同心的，特别是他们为着耶稣的缘故是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就像以巴弗提，保罗说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是要死。但是神连续他，不但是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们忧上加忧。所以神医治他了。保罗说，这样的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要在主里边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他是一个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的人。教会里常有这样的人。我前段时间见到了一位年长的姐妹，也是主里的前辈，她和她的先生是一辈子在服侍的人，在中国大陆服侍，在美国服侍，又回到中国大陆，放弃美国的身份在服侍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的身体很不好，那一位我们称他是底牧师的那位牧师，在自己身患癌症的时候坚持在中国大陆各地服侍9年，一直到他建组的时候为止。而这一次不久之前我见到的那位师母，同样的身体很不好，可是他每天可以说拼着命服侍。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刚刚还在患带状疱疹，那是很痛的病，带着疼痛他在服侍，满有喜乐，带着疼痛他在兼顾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遇到了一批他在带领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真是愿意为基督的功夫至死不渝。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一批同工，教会一定会复兴，参与者一定充满喜乐。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当人谦卑的时候会有喜乐伴随，帮助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中经历这样的实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神在这里喜乐无止境。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